我们刚才讲这个无名之根是三毒，讲这个的用意在干什么？假如我们把这个烦恼看错了，反而在这个烦恼当中的坏相啊，看不到它的根，看不到它的源头，结果我们啊老是对峙到不到它的真正问题，是吧？那我们开始要对峙这个烦恼，但我们总是对峙到这个烦恼的皮，而不是单对峙到那个烦恼的根。好，所以应该从哪个地方来下手？在这个修行当中啊，因为我们从我们的根本烦恼里面衍生的差别的颠倒是很多的。我常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啊，这个意境很难讲清楚，我觉得啊，这个有时候很难。我们现在所有的思考有点像那个什么，又把它忘了，因为我长期记，常我不大记这个，就叫骇客任务。骇客任务，因为这个没那个，因为骇客任务有人讲说它就像维世的世界，它处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啊，所有一切都是虚拟的。即便虚拟世界里面有真有假，有好有坏，就像我梦中里面，即便你梦到你是醒来，依然是梦，你无法跳开那个全体都是颠倒性，你会在这个梦当中找寻相对的真跟相对的假，但你不知道就算梦中里面看到很多假的，又找到一个真的，它依然是假。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不是看出真实的颠倒性，你就在这里绕半天。包括我现在，我就讲说，我现在坐这个桌子，这个桌子真不真？假。但这个假除了我执着之外，你们也执着，因为你们执着帮助我执着，对，这叫共业，是不是？好，所以我就开玩笑，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哪一天我们做个实验啊，我们联合学院的师长上上下下都一致，当然你会觉得说开玩笑，怎么连院长都进来啊？如果院长也配合演戏的话，你一定会相信，是不是？当然也许你们觉得你们的院长，我不知道你们院长也许是很开通的人了，也不是说不开通，就是他也是很活泼很善巧的，可是如果印光大师也跟着一起配合，那当然你就相信了，对不对？印光大师这样庄严的人，那么严肃的人都能讲出来话，当然我相信了。没想到那一次刚好是印光大师也配合演出，你一定相信那个东西可能是假的，但是吧，我们不知道三人成什么成菩萨，还是有一个就是大家听到最后就变成是真的，是其实上你真不真，我们对世间事情依于你的过去的惯习习惯，加上众多业力形成，所以你会在这里面啊，你透过众多颠倒的东西来保证这一次的判断是对的。可是如果你细看所有你赖以支持你这个判断的任何一个根据，其实都没有绝对保证。好，所以我常会讲说，你为什么是对？你为什么相信他对？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你对？他跟我保证的啊。好，那你为什么证明他保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他为什么他证明是对？我认为他对啊。哎，到讲来讲去都是你们两个互相保证，是不是？你那么肯定自我是谁？是因为他帮你证明的。那你为什么认为他的证明有效？因为我认为他有效。所以实际上有没有达到证明的效果？没有。假如我现在要去跟人家打契约，我找一个保证人是谁？游民。有没有？他的财产比我们还少，找他保证等于是没保证。所以你为什么找游民？你认为他可以保证，可是实际上他没有保证效果啊。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的所有点滴一切一切都是透过众多颠倒性谁确认出来的，没有一个真的。那因此在这个众多颠倒性里面，依不同的角度说出各类各类不同的烦恼，所以你要不是从核心的地方去解决，你对一个点滴的烦恼要一个一个去处理，你处理不完，因为无法对治所有的烦恼。所以他，你看他这里讲说，由这个烦恼衍生出很多的枝末，就是我常举的，就像万花筒，转一下，只有这些，但只要角度不一样，它的花样就一直不一样，一样的道理，以不同的执着生出种种枝末的烦恼。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里面有很有意思啊，当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造的业，我们跟过去的业衍生多少关系啊？无尽，随时都可能现前，随时都可能现前。可是如果你找对方法对治的时候，你知道你从一念间能断多少生死，因为所有的关系都突然停掉。如果你找对方法，它是这样，因为你以过去所造的业那种连结关系是无尽的啊。可是如果我同时，就好像说我因为我在，所以一切的管道都有，可是一旦我不在，所有管道都不见了。所以那个核心的不断滋润这个生死的根源，如果被你停掉的时候，其实当光一念间很多的生死业会停掉。所以你如果从缘起的道理，你就会相信为什么念佛一句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的确如此。因为你让很多的业缘啊一直裹在一块，但如果你中间让它的因缘断掉的话，它就生不来了，它就停掉了。那我们为什么修行感应很少，就是说当我们一时停没多久就把它叫回来，我们现在的习惯就是这样。所以你发觉说怎么修都没感应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得很哇很欢喜，一出去烦恼又调回来，那一进来菩萨，一出去又众生，所以没有多大改变。我们念佛很专进，早晚二课很用功，其除此之外还乎一个，为什么出去外面见到一切都是这么真实。所以我才讲说，像我们现在修行难在哪里，我们处在一个众人皆肯定世间的环境里面，且我要我照见无蕴皆空，难对不对？你现在在这里很用心走出去，搭车司机说那钱呢？无蕴皆空，钱是真的，拿吧。你说我就两块，不行，要三块，差一块，差一块，请下车。无蕴皆空，那一块很真。所有你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很少是住道远，都是在肯定世间的。所以现在的修行，因为跟环境、跟世间的互动很密切，要让你随时提起正念难。所以现在的修行人很辛苦哦，你不要又要麻肥，又要麻不吃草，又要麻保持清净，又要经常很多外境在干扰。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其实真的是不大容易。那你看看众多的颠倒性不断在滋润你，你不知道，所以说你一直在跟他产生一种互动关系，互相信任关系。我到底有没有他？你看如果没有我，他怎么看着我说话，对不对？他怎么对我产生爱恨情仇？那一定有我在啊，不是吗？所有的进不断都在确认，在确认你对五蕴的这一份的执着。那你的执着又确认外在，你知道吧？正因为有我，所以我就相信。你看到他这里讲，如是三毒心，以本土中本体中印现六根，一名六贼。你依颠倒心有没有真六根？没有，是依颠倒心生出，为了要满足你的颠倒心，所以生六根。那为了满足颠倒心，六根一定要有东西来满足它，所以六根有六尘，产生六识。六根、六尘、六识，若以为是来讲，根叫根识，尘叫尘识，意识叫意识识，都是识。 城不是外面，城叫做城市，城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城，是为了配合这个根，为了配合这个事，这个要讲又是一个大问题，要讲完就讲不完了。实际上是不是眼睛看色？中论也不是这么看啊。如果你认为六根对尘要合才能见到，你应该在窗户里面看到我们很多的眼球跟尘连着嘛。哎，你就只要在窗框里面看到眼球，就知道那一个人上课不用心在看看窗，因为根跟尘要配合。那个根跟尘不配合，那为什么我们一定看到这个眼前看得到东西，墙壁挡的地方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所以中观在看眼对见色的时候是什么？也是颠倒心。所以唯识的立场是什么？你有这样的颠倒心，因于业力起这个尘，起这个事，起这个根生这个事，然后产生处众多因缘，就认为你有见，是不是眼睛在见？不是，是颠倒心在见。没有一个实眼睛，实际的眼睛在看一个事，是依颠倒心为了要成就这个，在世俗地里面眼睛在看事，看色尘，但其实上所有都是依颠倒心失色而认为我实际在看，其实没有。是眼睛主动在看色呢，还是色被动在让我们看？不是。你要知道，要没有色尘，眼是生不来。我们经常以为是外面东西，是我去看它，不是。其实是刹那无尽的尘配合了刹那无尽的根，产生一种分别，叫做我一直在见。其实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去见一个东西，没有一个。我讲说世俗地有眼睛有见，但有没有真实的第一地里面的真实的眼根在看色？没有，都不可得，都不可得。所以我们会印现六根，是因为颠倒心。所以我们当入胎的时候，入欲界胎，我们的六根就有六根相，因为你的业力里面我颠倒无执着，我到底是谁？一颠倒心就生出一个，因为你，我不是讲吗？我要证明我的存在，必须由外在，由我的色。那我有我的色，我有我的心。那我现在的东西没有，那我一定要尽量去编一些东西来证明我的存在。所以众生心是这样的，从你诸多内外境界以及寻求自我证明肯定。所以为了证明依欲界，欲界的原理，它就是业力，它就生出六根六尘六识，所以就是十八界。好，由这个颠倒心衍生这样的分别。你看六根有它没有坏事啊，其实从一根六根开始起分别的时候，根本无明就在里面，就在你就开始在起颠倒。所以起心迷心一想有什么东西，一确定它，基本上就已经落入陷阱了。就是说你一旦起一个能见所见之心，所有见闻觉知都已经落入颠倒分别当中。楞严经不是这么说吗？是因为实际上无见闻觉知，唯有缘起的分别的众生颠倒心所形成的见闻觉知，实物上有没有见体闻体觉体肢体，有没有那个体？没有。就像说你在梦中有没有见闻觉知？有，但实际上有没有？没有。有见闻觉知的相，有没有见闻觉知的体？没有。但在你梦中的确你在见闻觉知，不是吗？一样的道理。好，所以你看到由此六识出入诸根，贪着万境。万境是什么？万境谁的万境？不是我有六根然后就开始做万境，就是我自己创造无尽的万境，那用自己的六根然后不断在执着，就是一直跑不开你那个虚拟的世界，一直跑不开那个虚拟世界。我们也在这样的共业当中，我讲话你能沟通都可以，那就在我们不断的接触的所有众生相的时候，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世间的肯定是没错的。这样，那没做没做到死的时候都错了，都来不及了，那就下辈子再来。都是我的，怎么会不见呢？ 就挥得到最后，挥得到最后还是不会信，那就轮回，就是这种现象啊。那贪着外境，不要说我这个执着这个六根以后，我就有客观外境让我执着，万境所有内外境还不是颠倒心所生，就还不是从贪嗔痴所来的啊。障真如体，什么叫真如体？真如是诸法实相体啊，法本无自性，你起一起心执为有，就障真如体。所以我们修行到底越来越障碍越轻还是越重？你要说要不能观察这个诸法的实性真实性是什么，凡于所有的境界当中，泥心泥眼里的泥心，心一取心执为有，障真如，不是吗？背离它。即便你用佛教的名词，用如何庄严的东西来掩饰你对他的执着，执着就是执着。你再怎么庄严的东西，不堪就是不堪，因为凡所有执着必生命无常，所以真庄严不在此，真的庄严不在此。是，所以为什么到最后修行的人，为什么修行在哪里，道场在哪里，所有起心动念处都是，不是吗？因为所有的六根十八界都是颠倒处，一颠倒处不颠倒就是道场，这就是这个意义，知道吧？所以为了因为离开颠倒处没有解脱处，所以一颠倒处不颠倒就要解脱。所以中论讲，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离开缘起无自性处不颠倒观于无自性，这就是解脱处，没有另解脱处，解脱处在哪里？就在颠倒处。所谓的清净，就是观贪嗔痴实无贪嗔痴，就叫做无贪无嗔无痴。不是说贪嗔痴在那边，我躲到无贪无嗔无痴那个地方，你怎么躲？你躲这一边其实是另外一个贪而已啊。所以修行的东西有，修行有很多对治方法可以暂时让你远离的，但真正的解脱到最后一定是直接面对烦恼，一定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条路。好，你到极乐世界也不过是训练更坚定的智慧去面对烦恼而已，所以到最后还是要花开见佛，悟无生。悟无生在哪里？不是躲在那个安静的地方边喝咖啡悟无生，哪有这种东西的？那极乐世界那么好了，极乐世界是身心清净，那以智慧观察，观察身心无蕴啊。无蕴，离开无蕴没有无生啊，是不是？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开出很多的方便，但不要忘了回归到那个地方来。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修学当中，要不知道所有的根源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其实顺道因缘，有时候顺此时之道，但障以后之道，会不会这样？会啊。你因为你拿着回照把障起掉了以后，这个回照不起，结果是另外一个障，对，你应该把障起掉，连回照也起掉，结果章回照把章洗掉的时候留个回照，所以那是不尊重回照。你是爱回照但不尊重回照，尊重回照是用回照不止回照，叫尊重回照。就是尊重楼梯是用楼梯登楼但不执着楼梯，你站在那里干什么？对，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那不是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有时候很爱佛法，障碍佛法。所以说四十二章经，博闻爱道不会会道的，很博闻爱这个道，不会像是以心智去实践它，依教奉行的人才是会这个道。所以像我们读的很多啊，笔记很多MP3 很多，书很多，所以变成看的很少，长霉的很多，其他都没有。像我说，我们现在越来越东西，就把它可以吃药，可以给人。好， 一切众生有此三毒六贼，祸乱身心，沉默生死，轮回六趣，受诸苦恼。你在这里这种颠倒性的根本颠倒，分开剪开，剪裂分开，贪嗔痴一众一尽的颠倒于此当中，不断的衍生种种更多的颠倒。即便在善法当中，这被这种世间善所掩盖的，不能如实知一切法不可得，结果就在那里轮，就升天而已啊。那升天的既然有升天，就有三恶，既有三善道，就有三恶道。三善道的根源有没有离开三恶道？没有，没有，因为善恶对立的，对不对？所以终究在那里轮回，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啊，起起伏伏，他没办法跳开来。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难得得人天福报，人天福报里面烦恼性，因为为什么我喜欢得人天福报？因为我爱啊，我喜欢人天福报啊。嗯，那很好啊，因为你修，你爱这个人天福报，所以你有人天福报。可是因为爱啊，爱就是烦恼啊，烦恼就会爱错地方就下去了。对，所以爱，因为有爱，有苦乐对比，不是应该是无苦无乐才真正离清净。结果因为你有苦乐之心，所以经常为了寻求乐去掉苦，就产生不当的分别造作。好，然后就业果出来，所以得了一时天的福报，往往是结下一个地狱的报，不是吗？我不知道阿修罗怎么会跟天人打仗，那为什么有的升天以后还依然跌堕落到、那个有啊，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啊？犹如江河因小泉源啊，啊，激流不绝，乃能弥漫波涛万里啊，就是虽小。你看，你看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啊。所以有时候我在这里一样讲啊，我们的烦恼啊，烦恼能不能计算数？其实烦恼光数量是无止境的。你看我现在讲说，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得很清净，但你的清净和有些人。有些人哈、啊，比如说有些人，因为我就像我们世间人，有些人啊，因为小孩子脑筋很聪明，但找不到生活目标。那这个人因为很聪明，所以你用一般道理无法安抚他，所以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很不受教。但老实讲，他是一个人才，为什么？你随便你叫我依教奉行，我不认为你合理啊。我不是讲说后来这个孩子现在后来出家了，他以前在一个高中里面是全校前几名，有一次说不到学校去，他妈妈就是你怎么不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啊，嘿，这个脑袋也很好，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我为什么要去读书，他不是因为考不好，而是不知道读书的意义。就他妈妈来找我，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所以不去学校。我说来，你这个还是小 case，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那不是去死？对啊，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的。所以修行人到最后问为什么是活着，所以活修行的意义不是那种在世间假设的方便里面在找寻本来面目是什么。这禅宗不是后来开出这一条路，你观参为你的本来面目，父母未生知我之前，生我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不就是也是带着一种疑惑吗？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你不是在问那个知末的问题为什么要读书，你问说生命真实意义在哪里。嗯，他说有意思，后来出家。yeah, 所以这也是人才。啊，你要看他这样走走跳，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他那个，因为有的人是因为他还没找到。那有的人看起来很稳定，那因为他已经固定了，也就是说一切执着都满足，一切执着如他所愿，皆执着。啊，家庭和乐，护持子孝，就定在那里了。 那结果他一切都满意，等到最后一切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才苦，才发现说原来不是他保证的。所以有些人看似不安稳，这佛法在看人，不是用那种表面的东西来看。所以包括有些人在修学过程当中还有一种起伏不安，也未必是坏事。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学生在起烦恼，我心里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他懂得去探讨了，他的问题跑出来了。因为透过这个烦恼，他可以再度的更加的确认他的修行意义。我说带着那种哎呀那修行多美好用想象的，那等到最后哎呀都是骗我的世间哪一个不骗你啊，五蕴皆骗你。那你带着那种哇一切梦想有梦最美的就完了，然后你要进入道场里面用想象的在过日子，你铁定会受伤害，你铁定会，因为一切不如理想，因为世间无常都是苦。那因为他苦在他还看得起的时候他才开始苦，这个很好，因为他会那熬过去以后他会再确认一下修行的意义。所以不是说我现在找到哪个地方找到一个依靠，哎呀这里看大家都好都很亲近，所以我可以赖在这里。谁叫你赖啊，你跟着一起修我不叫赖着你怎么赖啊，到最后都解脱了。所以说这个大德很难得，我告诉你他已经死得比你快很多大德都死得比你快，所以你没办法靠他了，是不是？所以有些想象都从这种烦恼里面出来。所以如果你不看清楚这个修行的意义，我们在讲说你看他这里讲一小全流全圆、就是说你看似没有烦恼，可是也往往因为在一个最核心挂的东西不清楚的时候，会因此烦恼衍生众多烦恼。所以昨天有一个学生讲说，我刚开始入道场的时候我道心很有，我没什么烦恼，可是我怎么发觉现在那个心提不来，那我是不是也我是不是变小声？我说不是，变自私，变自私而已。那以前的道心呢？以前道心是想象的，不是真感性。现在你越活越现实了，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这些老和尚都越来越老奸巨猾，要做什么？冲啊，去冲啊！我们不行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我们在这里念佛就好了。为什么？都冲过了没用啊可是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更新，所以所有发心的都很鼓励啊，好难得啊，这是术士再来的，去冲啊。那没多久这跛着脚跛着腿回来啊，回来了啊，看到以前的自己啊，撞了老半天没用，死心了。好，心一死道业生，就因为死心才道业生。所有那我们应该如何捍卫佛教弘法利生都在打妄想，自己尚不能依止于法安住于法，你弘什么法？是，所以有时候就通过这样，你要不知道的话，你以某种看似好心但烦恼一生，妄想一有，以妄想生妄想，那一下全部都回来。所以你可以诚心发好心修，用的用功啊，身心清安，哪天烦恼一动你全部就给你调回来，是不是？你看我那么忍辱，我什么都割舍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但你一定要肯定我这么用功，你听懂了吗？话你没有肯定我，我就会生气，因为我就讲说我就剩下值这么一点，你也必须你要包容一下吧很好笑对不对？就是你咯你修到最后会不会跑出这一点？我现在你们听听，以后再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拿回来听，我还好到现在还知道要观察这一点，不然你会掉进去的。你会在努力忍耐当中其实是对着修行存在的一个错误的幻想，而这个错误幻想是一个生死根。所以你看似你依于这种忍耐努力修学，你的确产生了一些类似的功德出来，但并没有动摇你对世间的爱着。所以这个世间爱着的烦恼一旦触摸到你，你可以起很大颠倒，就是从这个来源就窜出来 啊。所以说你看小泉源既犹不绝，乃能弥漫波涛万里啊。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啊，这个三毒一存在，对世间起颠倒一错误之见，我告诉你，只要我肯定这个东西，一肯定左边右边就跟得出来，一肯定左右边上下就跟得出来，不是吗？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只有值一点点，那一点点不是形成众多的此生彼生，这就是彼生，就这样出来了，不是吗？你们这样只要执着一点，我可以因为这一点生出无量的此生彼生啊。所以要看的不死，即便你舍掉所以只留那么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是生死根，所以问题会从它而生来。所以有的人啊，没有看似没有在断烦恼，但他要找到一个彻底解决的方式。所以有些人啊，左寻右觅，到最后一直找不到修行，身心极为不安，突然啊，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原来就在放下，而且放下是一概不留，那不留什么？连自己也不留。你知道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当你能看清楚这一点，你这个道理要是信得下来，你今天在所有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东西，你应该就吞得下来。所以为什么过去禅宗经常在实际例子上看你这个观念到底有没有，我就打你骂你，你还能还击，是不是？那这个当然是特殊的作为啊。结果我发觉我们放下了，连五块十块的都放不下，你要想解脱，你知道为什么？真气魄的人了解这些道理，了解这核心的道理，哪会在生活这么微小的东西依然挂碍不舍？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再回头去检视现在生活的一切，你会发觉气魄还不够，而且不但不够啊，太小了。所以我也讲说，像比如说我们女众有没有一定自信？女众没有，但女众之为女众，有女众的习气，这个你们比较清楚。我过去当过女众，不过我忘了。你们现在女众，你们知道。女众有没有自信的女众？没有，但女众之为女众，一定有女众的因缘，是不是？那你要不要甘为这个女众习气所束缚？所以我说，当一个人能不为这些颠倒分别所执着的时候，现身逆转难生，对吧？因为他不但不是我的障碍身，而是因为我的法器身，所以并没有是你自己甘为这习气所束缚，或者他根本没有东西绑着你。所以为什么平等应该是论这个？当你承认你自己是这种习性而爱着这个习性，你自己就受这个身。当你不受这个身，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必然，我不以受为这样烦恼，其实没有东西必然帮助你。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啊！啊，若无有人断其本源，即众流皆息啊！就是说，如果你能知道核心的地方，你才能真正断掉本源，你才能众流皆息。根源不断，枝末在断哦，穷极一生，再怎么努力，难得进步，很难进步。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你看照顾这个，像我们本来开始没东西好修，所有责任都是师长，对，好，慢慢你开始有责任了，你开始拥有了，对，你有这个有那个，那这一个所有的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的时候，开始你开始要挂碍，是。所以有时候发觉就是说，那个心情啊，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啊，不要在很多境界里面，它可以长出很多相。那你要不是从你法的彻底一切法去观察，你会经常舍掉哪些，还留哪些？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如果你的观念很清楚，你能遍观一切法无自性，你因为你的标准是遍一切处，就是很彻底的，所以这个标准不是相对待的，不是有条件的，是一切法皆无自性的。所以凡一切有任何思维肯些微肯定都是错误，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这个观念很清楚，你就很容易看到你的心在起伏。如果你的标准是游动的，在这里有效，在那里无效，同意它不同意它，这个标准就会游动不稳。但你要观一切法皆不可得，凡有所得处皆颠倒，你就容易看自己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知见的建立对你修行帮助很大，因为唯有你的眼光很清楚，你在你隐藏下来的维系烦恼你才看得清楚，否则你会被你那种不是很稳定的有条件的有偏好的这种标准啊给骗了，对不对？好，所以一旦标准一个核心的东西一确定，所有由它衍生的烦恼都没有因缘了。所以有的人修行为什么他找到核心的东西改变得特别快，甚至有的人的命运就改变很快了。为什么？因为命运是众多因缘成的。那一个人最核心的东西一旦不起身作用的时候，所有产生的相对意义都不在了。好，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以在家人的身份，人家会称我什么什么什么，但我一旦出家，所有在家相对的关系都改变，都改变，因为那一个在家人你不在了，要么你现在就用出家人来对待我。过去以在家人相对待的关系，是因为那一个主体已经不在的时候，所有关系都不见。所以当我的烦恼那一个主体的东西被移动的时候，所有跟他产生的自末烦恼就没机会了。所以为什么知见的建立很重要？因为他抓到了这最根源的地方。好，求解脱者能转三毒为三聚境界，转六贼为六波罗蜜，自然永离一切诸苦啊！为三毒，为什么戒定慧？好，不，这个三聚境界，我们如果在讲，就是从这个戒法哈，从以这个毒转为戒。那为什么六贼会变成六波罗蜜？我们三聚境界有利益戒啊，劳逸色善法戒，劳逸有情戒。好，那明明毒哦。那为什么是戒？明明是六贼，为什么是六波罗蜜？当然六贼六波罗蜜不一样，一样一直配合的。因为我们什么叫布施？我们贪叫贼，但我就贪舍贪叫布施。所以离一贪有没有布施？没有。布施有舍的意思啊，叫舍波罗蜜嘛，啊，叫贪度。啊，檀香的檀叫布施的意思，就是舍的意思。舍一定要去就法而论。那凡有形物，这个舍是世间度。那舍当中连把执一舍叫波罗蜜，是不是？有执处舍其执，方为舍。所以六度从哪里来？六贼来了，从哪里来？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让，我现在。你不知道你该舍未舍，不成为舍度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布施里面每个人的布施成就的果报会不一样，因为舍的不彻底，对不对？我东西给你，我有没有舍我的贪着？有。但我有没有舍更细的贪着？那个我没有。所以为什么要三轮提供师？因为他不但布施者布施物，布施所接受布施的都不可得。其实舍掉的不单只是物，舍掉的是那一份自取心，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布施成就的果报不一样。所以从一个地方看你舍到哪里，我之前也谈到我们的福报在哪里，我们的福报在于你放下处是福报，你挂碍处就是你福报的界限。你的福报多大？大到那一个你开始产生执着的那个福报就到哪里？你的自在神通在哪里？当你起执的话，通就通那一块。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生活不极为不自在？因为执着很细，大大小小都执，所以执的把自己裹在那边。那当然，又有这个人生活一生为什么那么穷苦，那么不自在？自己不放下了。自己不放心。好，我们看问 六趣三界广大无边，若为观心，何有免无穷之苦啊？啊，六趣三界啊，那么多，你怎么从观心里面能免无穷之苦啊？啊，你要超三界嘛，对不对？答：三界业报唯心所生，本若无心，于三界中即出三界，其三界者即三毒也，贪为异界，称为色界，思为无色界，这也是方便，好，因为把它配合三界啊，其实贪嗔痴都有在不同面向都可以放得进去的啊，那只是取其大方向来论，贪因为欲界是贪嘛，那嗔的话，另外因为它舍欲界里面另外有嗔，那愚痴的话，这个灰想处啊，他们这个很多的烦恼已经不见了，可是他们愚痴啊。他们只是要制止他的心离一切想念啊，那这个还是痴还在，所以在《瑜伽师地》里有讲说，某些烦恼在哪些地方是共三界，哪些烦恼是只有异界，哪些烦恼色界，哪些是共上二界，或是什么？他有讲这些。那基本上我们这里他重点不在这里，他讲说类似贪嗔痴是三界。那三贪嗔痴是颠倒所成，叫三界，所以我们出三界是怎么样？出那个颠倒心。所以我们讲出三界不是，我之前也谈到，出三界不是跑到第四界。好，像我们讲，带着烦恼心，哎，我出家去，就跑到另外一家去，因为我要出三界。你舍三界就出三界，三界又没绑你，三界就是你的颠倒心啊。简单来讲，如果会着跟前面来讲，就是你的贪嗔痴才是三界心啊。三界性随它的变化差别轻重不等，所以叫三界性。所以我们内里面有没有第一性？有。有没有出生性？有。所以我们要讲说，像我们要来超越三界，我们要远离三恶道，你要知道三恶道相是什么。你要检查你内心里面没有这种很重的烦恼相，有的话这就是第一相。所以第一相有第一的因，不是那个很可怖的那个叫做第一，那个烦恼心其实叫跟第一连结的心，有没有在你身上？有的它就有因缘。有没有畜生心？有没有鬼道心、恶鬼心？有啊，有的呢阴阴暗暗的，见不得光明的啊，这个怕东怕曝光的，隐藏很多的，这都不是就是阴暗相吗？就阴暗相，是。那内心有没有这一部分？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之处，对，每个人都有第一相，每个人都有畜生相，每个人都有恶鬼相。那所以不可告人，到最后有的人都可告人，啊，那有的人说为什么不告人？你也听不懂，我有很多。不是可以告诉你，但你听不懂的。他一切如明月般，他没有任何隐藏。所以我们的身心里面其实隐藏了三恶道相、三道相。那所以说，当你某一些相一旦在滋润、一再长养它，这个有没有？就我们包括外道性有没有？你看那个摩诃止观里面，在第一次讲大义章的时候，台一章他讲说十种发心修禅定。那有时候像我们博闻爱道，有时候是外道心、圣护心。为什么？我博闻爱道，以便彰显我广学，那就有圣护心，有种圣护心。它不是真爱道，不是真的道。所以你要挖掘说，当不断在积极，所以更大的知识，以便于在某些地方扬名立万，外道心，对，或是一种更糟糕的心。那有时候是见属心。见属性就是说，你们都属于我的，你们都归属在我这底下，你们不能离开，你们做好做坏都没关系，但不能离开。就是妈妈心啊，再坏都是我的儿子，对，这不是畜生心。如果这里面的心越重，就畜生，或者的话就转为其他道。所以这里面夹杂的这种系缚的心、眷属心。这个见属性如果加上其他的烦恼，就往恶道去。是，那这样的心其实都隐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每个人都有， 但你必须要很察觉这个信念所代表的因果意义在哪里啊。所以你看讲说什么叫出三界，三界不离这个贪嗔痴，所以断一切处的大贪小贪维系贪，你才能离三界嘛。因为贪成就三界啊，贪嗔痴成就三界，所以你必须于这个地方里面远离这个烦恼心，才要出三界。因为三界没有任何三界绑着你，是你的内心创造三界性，你才为你所创造的三界性在三界轮回，没有人绑着你。好，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的烦恼，有的人烦恼比较重，有的人凡夫性重，有的人众生性重，就是为什么他对于色受想行识的执着缠绵重啊。这我们之前谈那个阿含经举的阿含经，以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以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你染不染着缠绵？染着缠绵众生。那有的人很染着缠绵，众生性很强，所以同样是人道，也有不同烦恼心。那有的人同样这样的资质不错，但因为不义善之事，不依正法修，然后以世间生活开始习性的染着色受想行识，结果很好的道心，很好的一个道人法器，就变成凡夫心。为什么？众生心，众生心没有心，众生心没东西，染着缠绵谓之众生，所以那个颠倒性叫做众生。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讲说，我讲说未来你们弘法利身，自己要懂得度人了、度自己。或者让你的弘法利身事业广博，结果是众生相一个。为什么？你从以弘法利身建立的五蕴执着，结果度了很多人，你没度。这个是常有的哦，是常有的。度到最后自己福报很大，人家都解脱了，有没有可能？有啊。有的人因为他文法放下，你是从以弘法执着，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跟很多学生讲说，有的人条件很好，但也走在刀口上。条件好表示可执着处多，听懂？像我们那一头开始就从头奔到底的人，没什么好狂妄的，没什么好执着，好好用功修行，没有的眼光，没有很多注目的眼光，你是不是要好老实修行？怎么走到哪里人家也不会注意你，所以只好老心休息啊，没什么希望了嘛，对不对？你这也优秀，那也优秀，众人眼光集中在你身上，倒霉的就是你，是不是？所以我讲说，在很多我们现在佛门当中，越是人才啊，被骂的越多，因为聪明师长要保护他。那我们像现在被骂很多是因为真的笨开玩笑，开玩笑。哎，不过实际上在很多教学的原理当中，有时候为了守护一个人，其实有不同的做法，绝对不是因为是人才就一直用他。有时候是人才必须要，因为他根性未稳，虽有善根但还有烦恼性，所以为想尽办法防止他的烦恼有滋生的机会，这才是守护他的。所以三界在哪里？我们要真的出三界，想尽办法不知道跑到哪里寻求出三界，不是啊。所有出三界就在你起烦恼处，你就看到那个枷锁，那个铁链，你就断它。所以一直在回避烦恼，一直在逃避，一直在找一个好的地方，却不知道面对自己的烦恼去断，你怎么修？是不是？你能跑到哪里去？三界的牢笼是跟在你身上的，全套享受的，走到哪里都是全套享受，扛着三界欲跑来跑去，我们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他在讲说，故名三界，由此三途造业轻重，受报不同，分归六处，故名六趣啊。这里面衍生不同，执取相不同啊。就像楞严经，情重往三恶道，想重往三道，所以情跟想啊，其实就是染着性啊。你以为对一个事情缠绵难做啊，完全分不出，没办法舍离，这就烦恼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度人啊，我们经常用很多善巧，其实这些善巧啊，不过是帮助他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帮助一个人，其实目的不在此， 我们帮助他其实是要他引申另外一个善心，而这个善心才是真正帮助他。是我们希望他，甚至有时候我们用反方向的，反方向的就是说他对这世间，对世间充满爱着，那为了让他远离爱着，能生出出离心，无可奈何打击他。为什么？那说你怎么那么狠？没有啊，我是触发他舍下那一份对世间的期待跟依赖。是，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就知道菩萨在世间其实很多累。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被人家虐待啊，生活处在困境啊，到最后干脆念佛去了啦，念到往生极乐世界下品下生，难得嘛，因为带着埋怨，到最后勉勉强强去下品下生，就一去看到那个虐待你的，竟然是上品上生，这当然去找佛陀算账啊，不合理吧，我就是因为他才念我的，他虐待我，他怎么上品上身？那个就是先生，因为他就是慈悲你，你老是不放下，他也不想虐待人，但看你这种根性，不虐待怎么可以？所以他慈悲视线下去虐待你，你终于来了，要不他虐待你会来吗？所以他功德大，上品上身。好，我们早上到此啊。Thank you.